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。季秋九月，太阳行经房宿，黄昏时虚宿位于中天，黎明时柳宿位于中天。这个月天干为庚辛，主宰之神是少昊，辅佐之神是入收，动物为毛类，五阴为商阴，绿管与无舍相应。数字为九，味道为辛味，气味为辛味，祭祀门神，祭品先献肝脏。大雁从北方飞来，麻雀飞入大海变成蛤蜊。菊花开出黄花，豺狼把捕杀的禽兽陈列四周。天子住在总帐右侧的房室，乘坐兵车，驾着白骆马，车上插着白旗，穿着白色衣服，佩戴白色玉佩，吃麻子和狗肉，使用的器物棱角分明而深奥。这个月要重申严明的号令，命令各级官员不论贵贱都要致力于收敛储藏，以顺应天地收藏的时令，不得有外泄。命令种宰全面收获农作物，统计五谷的收成，将天子吉田的收成存入神仓，恭敬谨慎地加以管理。这个月霜开始降落，各种工匠停止劳作，于是命令官员说，寒气不断袭来，百姓体力难以承受，都让他们进入室内。上旬丁日，进入学校学习吹奏乐器。这个月举行大祭，遍祭上帝，用牺牲进行长祭，向天子报告祭祀准备完毕，会合诸侯，管理百县，未来年确定每月初一的日期，以及诸侯向百姓征税的轻重标准，进贡的数额根据距离远近和土地适宜情况来制定，用以供给交际和宗庙祭祀，不得有偏私。这个月天子在田猎中教导民众练习五种兵器，挑选马匹，命令仆人和七种驾车人都备好车马，车上插着旗帜，按等级分配车辆，在屏障外整顿排列。司徒插着木杖，面向北面宣誓。天子穿着戎服，佩戴戎饰，拿着弓和箭进行射猎，命令主持祭祀的官员将猎获的禽兽祭祀四方之神。这个月草木枯黄凋落，开始砍伐柴薪，烧制木炭，冬眠的动物都藏在洞穴中，用泥土封住洞口，加紧审理刑狱，不留下有罪的人，没收不恰当的俸禄和爵位，以及不符合供养标准的东西。这个月天子用狗肉常食辛稻，先在宗庙中进献。如果季秋九月施行夏季的政令，那么国家就会发生大水灾，冬季储藏的东西会损坏，百姓多患鼻塞之病。施行冬季的政令，那么国家就会盗贼多，边境不安宁，土地被分割。施行春季的政令，那么暖风就会吹来，百姓精神懈怠，军队必然出动。先王先顺应民心，所以功成名就。依靠德性获得民心而建立大功名的，上古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失去民心而建立功名的从来没有过。获得民心必定有方法，即便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仅有百户人家的小邑，民众没有不喜欢的。选取民众所喜欢的，民众就能被争取过来，民众所喜欢的难道很多吗？这就是争取民心的关键。从前商汤战胜夏桀而统治天下，天大旱，五年没有收成，汤于是亲自在桑林祈祷，说，我一人有罪，不要连累万民，万民有罪都在我一人身上，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不聪慧让天地鬼神伤害民众的生命。于是剪掉自己的头发，磨破自己的双手，用自身作为牺牲，向天地祈求福佑。民众于是非常喜悦，大雨于是降下。这就是汤通达鬼神的变化，人世的传承啊。周文王居住在岐山侍奉纣王，遭受冤屈侮辱而温顺恭敬，早晚一定按时，进贡必定恰当，祭祀必定恭敬。纣王高兴，命令文王称西伯，赐给他方圆千里的土地。文王跪拜叩头推辞说，我愿为民众请求废除刨落之刑。文王并非厌恶千里之地，而是为了民众请求废除刨落之刑，一定是想要得到民心，得到民心比拥有千里之地更贤德，所以说文王明智。越王为会稽之耻而痛苦，想要深得民心，以求必死之志与吴国决战。他不安于枕席，口不尝美味，眼睛不看华丽，耳朵不听钟鼓，三年劳累身体，折磨自己，嘴唇焦枯，肺腑干涸，对内亲近群臣，对下供养百姓，以招来他们的心。有甘甜脆美的食物不够分配，不 不敢独自吃，有酒就倒入江中与民众共享，亲自耕种而吃饭，妻子亲自织布而穿衣，饮食禁止珍异，衣服禁止多层，颜色禁止两种，时常外出巡行，随从车辆装载食物，用以看望孤寡老弱中患病困苦面色憔悴生活不足的人，一定亲自给他们食物。于是召集各位大夫，告诉他们说，我希望能与吴国一决胜负，求取上天的公正，让吴越两国互相残杀，士大夫肝脑涂地同日而死，我与吴王扭打在一起倒闭，这是我的最大愿望。如果这样还不能实现，那么国内衡量我们的国力不足以伤害吴国，对外结交诸侯也不能损害他，那么我将抛弃国家，离开群臣，佩剑持刀，改变容貌，改名换姓，拿着簸箕扫帚做臣仆侍奉吴王，以便与吴王拼死一战。我虽然知道腰颈不连，头脚分离，四肢分裂，被天下人羞辱，但我的志向一定要实现。于是后来果然与吴国在五湖交战，吴国军队大败，于是包围了吴王宫，城门失守，擒获夫差，杀死吴国宰相，灭亡吴国，两年后称霸。这就是先顺应民心啊。齐庄子请求攻打越国，向何子询问，何子说，先君有一命说不要攻打越国，越国是猛虎。庄子说，虽然是猛虎，但现在已经死了。何子把这话告诉萧子，萧子说，已经死了还把他当作活的，所以凡事行事必须先审查民心，然后才能行动。现在有千里马在这里，如果没有好的相马人，还是不会选取。好的相马人与马相互配合才能成功，就像鼓槌和鼓一样。世人也有千里马，高尚的气节，为义而死，这就是世人的千里马。能使世人成为千里马的，只有贤德的人。晋国君与季茂便交好，季茂便的为人多有缺点，门客们不喜欢。侍卫为此向晋国君进谏，晋国君不听，侍卫告辞离去。孟尝君私下劝谏晋国君，晋国君大怒说，铲除你们这类人，打乱我的家，如果能够使季茂便满意，我没有什么推辞的。于是让季茂便住在上等馆舍，让长子侍奉，早晚进献食物。几年后齐威王去世，齐宣王即位，晋国君与宣王的关系非常不好，于是辞别到薛地，与季茂便一同前往。停留没多久，季茂便告辞要走，请求去见宣王。晋国君说，宣王非常不喜欢我，你去了一定会死。季茂便说，本来就不是为了求生，请允许我一定去。晋国君无法阻止，季茂便出发到了齐国。宣王听说后藏着怒气等待他，季茂便见到宣王，宣王说，你是晋国君听从和喜爱的人吗？季茂便回答说，喜爱是有的，听从则没有。当您还是太子的时候，我对晋国君说，太子不仁，下巴过长，眼睛像猪，这样的人会背信弃义，不如废除太子，改立卫姬的儿子孝师。晋国君流泪说，不行，我不忍心这样做，如果晋国君听从我的建议而这样做，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患。这是第一件事。到了薛地，朝阳请求用多几倍的土地交换薛地，我又说，一定要听从。晋国君说，从先王那里接受薛地，虽然被后王厌恶，我独自对先王怎么说呢？况且先王的宗庙在薛地，我难道能把先王的宗庙送给楚国吗？又不肯听从我的建议。这是第二件事。宣王叹息，脸色改变，说，晋国君对我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我年轻，根本不知道这些，你肯为我去请晋国君来吗？季茂便回答说，遵命。晋国君来的时候穿着威王的衣服，戴着威王的帽子，配着威王的剑。宣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晋国君，看见他而流泪。晋国君到了，于是请他担任相国，晋国君推辞，不得已而接受。十天后称病坚决推辞，三天后宣王同意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晋国君可以说是能识别人才了，能识别人才，所以别人的非议不能阻止。这就是季茂便之所以能不顾生死奔赴患难的原因。凡事物之所以如此，必定有原因，如果不知道原因，即使做对了，也与不知道相同，最终必然困顿。先王明士通达之师之所以超越世俗， 是因为他们懂得原因。水从山出发而流入海，水并非厌恶山而向往海，是高低地势使它这样。庄稼生于田野而收藏于仓库，庄稼并非有欲望，是人们都这样做。所以子路掩住野鸡，然后又放了它。列子曾经射中目标，向观音子请教。观音子说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射中吗？回答说，不知道。观音子说，还不行。回去练习了三年，又去请教。观音子说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射中了吗？列子说，知道了。观音子说，可以了，坚守它不要丢失。不仅仅是射箭，国家的存亡，自身的贤德或不孝，也都有原因。圣人不考察存亡、贤德或不孝，而考察他们的原因。齐国攻打鲁国，索要岑鼎，鲁军载着别的鼎送去，齐侯不相信而退了回来，认为不是真鼎，派人告诉鲁军说，柳下季认为是真鼎，我就接受他。鲁军向柳下季请求，柳下季回答说，您送鼎给齐国是想得到岑鼎，以免除国家的祸患。我也有一个国家在这里，毁掉我的国家来免除您的国家，这是我难以做到的。于是鲁军才把真正的岑鼎送去。柳下季可以说能说会道了，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国家，又能保存鲁军的国家。齐闵王逃亡居住在魏国，白天散步，对公玉丹说，我已经亡国了，却不知道原因。我所以亡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我应当改正。公玉丹回答说，我以为您已经知道了，您原来还不知道吗？您所以亡国的原因是因为贤德，天下的君王都不贤德，而憎恨您的贤德，因此相互联合出兵攻打您，这就是您亡国的原因。闵王慨然叹息说，贤德原来如此痛苦吗？这也是不知道原因，这就是公玉丹的过错。越王寿有四个儿子，越王的弟弟叫玉，想要把他们都杀掉，而让自己成为继承人，厌恶其中三个并杀了他们。国人不高兴，非常反对君王，又厌恶其中一人并想杀他，越王没有听从。他的儿子担心自己一定会死，于是利用国人的意愿驱逐玉，包围了王宫。越王叹息说，我不听玉的话，因此遭遇这场祸难，这也是不知道亡国的原因。有人说兔丝没有根，兔丝并非没有根，它的根不附着于地，就是茯苓。磁石吸引铁，是有东西在吸引它。树木相近而相互倾斜，是有东西在牵引它们。圣人面朝南而立，以爱护和造福民众为心意。号令还没发出，天下人就都伸长脖子，踮起脚跟了。这是因为精神与民众相通。如果残害民众，民众也会如此。现在进攻的一方，磨砺各种兵器，穿着华丽，吃着美食，出发的日子将近，被攻击的一方感到不快乐，并非有人听说，而是精神预先告知。身体在秦国，所亲爱的人在齐国，如果死了，就会志气不安，精神或许往来。德是万民的主宰，月亮是各种阴物的根本。月圆时蚌壳充实，各种阴物充盈；月晦时蚌壳空虚，各种阴物亏损。月亮在天上显现，各种阴物在深渊中变化。圣人自身施行德性，四方边境都整饬的行人。养由基射箭，射中石头，箭羽没入石中，因为他的精神专注于四牛。伯乐学习象马，所看到的没有不是马的，因为他的精神专注于马。宋国的庖丁喜欢解剖牛，所看到的没有不是死牛的，三年不见活牛，用了十九年的刀，刀刃像刚磨过一样，顺着牛的纹理，因为他的精神专注于牛。钟子期夜里听到姬庆的人声音悲伤，派人召来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姬庆如此悲伤？回答说，我的父亲不幸杀人，不能活着。我的母亲得以活着，却为公家酿酒。我自己得以活着，却为公家姬庆。我已经三年没有见到我的母亲了。以前在涉事看到我的母亲，想凑钱赎她却没有。而我自己本就是公家的财产，所以悲伤。钟子期叹息说，悲伤啊。心不是手臂，手臂不是锥和磬。悲伤存在于心中，而木石都有感应。所以君子真诚于此而感通于彼，感动自己而引发他人，哪里一定要抢辩呢？周国有个叫申喜的人，母亲走失了，听到乞丐在门下唱歌而感到悲伤， 脸色改变，让门者把唱歌的乞丐带进来，自己觉知并询问说为什么乞讨。与他交谈，原来是他母亲。所以父母对于子女，子女对于父母，是一个身体分成的两部分，同气而一息。就像草木有花和果实，就像树木有根和心，虽然身处不同地方，却互相通达，隐藏的心意相互感应，痛苦疾病相互救助，忧愁思念相互影响，活着相互欢乐，死了相互哀伤，这就是骨肉之亲。精神出于忠诚而呼应于心，两方精神相合，哪里需要言语呢？